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听得见吗？听得见，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最近牧师在讲以弗所书，上个星期还讲的题目是拆毁隔断的墙，讲到人的罪让人在筑墙，人与人之间彼此为仇，彼此隔离，彼此相争，但是基督来。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垣，使我们可以彼此相合，彼此相爱。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讨论牧师讲到的内容，谈到筑墙、拆墙。筑墙呢，就是让罪来做主；拆墙呢，就是让基督来做主。求神让我们能够听神的道。也让我们能够行神的道，但愿我们大家都来操练行神的道，使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家庭、我们的教会也都越来越多的蒙福。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关于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希望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也希望得到祝福，也愿意被祝福，所以凡是有关如何得到福气，如何得到祝福的话题，我想我们都愿意去听啊，生怕错失了机会，那个福气就离我们而去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这个福字还倒着写哈，所以。就是希望福气到了还能够留住，不要再跑走。我们人人都在寻求幸福，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得着，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去年这个秋天哈，在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调查的节目，对几千名。不同各行各业的人呢，来采访，那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幸福吗？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了这个节目哈？虽然这个节目本身是为了作秀哈，就是说是想表明现在人们的这个物质生活水平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应该是比以前更幸福、更开心。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许多人生活在重担之下，在这个心灵的重担之下，认为幸福离他们是何等的遥远，或者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幸福不幸福。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老人，当人去问他说幸福不幸福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在问什么，他说耳朵不好。所以有人就这样说啊，他说当今我们最流行的一句问语就是你幸福吗？不过除了新闻联播中的肯定答案以外，我听到的更多还是不幸福。现在的你我承受的压力大得惊人，无休止的工作，错乱的时间，繁杂的人际关系，变态的情感之路，所有的一切无不在我们原本就脆弱的心灵上又残忍地插了一刀，让我们透不过气来，哪有时间去思考幸福不幸福这个命题。还有人说小的时候每逢过年穿上妈妈省吃俭用穿的做好的新衣服，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学生时代当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老师表扬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初入职场当所有的生活都被工作填满，每天自己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奔波忙碌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角色的不断转变，生活时代的日益更新，幸福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显得那么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物质条件的丰厚，生活品质的提高，并没有使自己的幸福感有所增强，反而日渐衰退。纵观周围很多的朋友，他们也出现了跟我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刚才这的两的人的这些人的这个心理的反应哈，我们大家有没有同感？ 甚至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莫言先生哈，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幸福吗？那有人说这个幸福是相对的哈，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让所有的人都同意哈，说是一个标准，好像达到了，得到了就幸福了。那确实，我们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从来没想过，或者是想过了也没想清楚，反正知道自己不幸福。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目标在那个地方，那个目标达到了，那我就幸福了。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目标呢，觉得是说，哎呀，我要有钱就幸福了啊。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不敢说是所有的人哈，都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也许我们有的人他已经是很有钱了啊。那所以虽然不觉得是穷人，但也绝不觉得自己是富人。所以总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好像觉得有钱就幸福了。所以为了这个目标呢，为了这个盼望呢，就要做各种的计划，各样的努力啊。只是发现这个，越努力呢，这个目标好像越来越远，啊，越不容易达到，因为你的这个目标总是在变，在提高。那有一些人有一些幸运人士或者成功人士啊，这个目标达到了，那钱呢也已经不再成为他的限制，他可以买任何他想要买的东西。也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再需要为钱来担忧，但是他们幸福了吗？我有个朋友哈，很多年以前他跟我说，他说他的目标是100万啊，是在美国哈，100万哈，那是很多的钱啊，所以他说，达到这个目标呢，我就可以退休了，又过了几年，我再碰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目标是500万。我想他已经大概已经挣到100万了，所以他说他的目标又开始改变到了500万，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形势很好，那个房价在涨，物价也在涨，所以他觉得他原来那个目标，那个100万的目标对他来说已经不安全了，不保险。那有的人说哈，这个追求成钱金钱这个层次太低了，要追求成功，追求事业，追求功名，功成名就就幸福了。我们看看那些想想那些就是说这些有事业有成的这些科学家哈，这些政治家，这些企业家，我们想他们一定是幸福的。那我不幸福是因为我失败了，没有能成名，也没能成什么家。我们不能体验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那些人哈是怎样的幸福。其实如果我们想想的话，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其实也有不少这种阶段性的小的成功啊，我想当初我们考上大学的时候哈，或者是说你考托福、考 GRE， 最后能出国留学了，或者是你在经过4-5年哈的这个勤奋以后啊，你得到的博士学位，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啊，再拿到了绿卡。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哈，你提职了、升迁了，或者是你买了大房子哈，搬进新居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努力奋斗啊，达到了你所追求的目标，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当然很高兴，对不对？幸福不幸福？当然幸福，是不是？那在那个短短的那个一段时间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我们都有那个 moment， 都有那个瞬间，对吧？但是那个高兴、那个幸福持续了多久？多久？你拿到绿卡以后，后来高兴了多久？3天？3个月？还是3年？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有新的目标啊，又有新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哈，不管是有钱还是没有钱，成功还是平常，都曾经有过经历过 一些幸福的时刻，但是这种幸福都很短暂，以致我们都已经忘记了，或者是说跟不幸福的时间比起来，你这个幸福的时间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啊。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哈，这个马大接待耶稣到自己的家里，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是吧？你遇到主耶稣，但是这个很快的，他这个高兴就没有了啊。这里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这个幸福哈，是内心的这个状态。一个人是不是感受到幸福，与他的心态啊有直接的关系，而与外在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外面你有了这一切，那不一定幸福。这里马大心里烦乱，不感到幸福。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哈，他也是认为，他说这个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的压力，那就幸福了。所以他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幸福？应该幸福是不是？那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压力很大，忧心忡忡，能幸福吗？所以他不幸福，他不觉得幸福。我想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虽然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很幸福啊，别人也都认为他很幸福，但是他就是不幸福，因为他心里有压力，有忧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景。当你为一件事情哈思虑烦恼的时候，可以让你心烦意乱，可以让你寝食不安，可以让你脾气暴躁，或是让你郁郁寡欢。更可惜的是啊，是常常是你在成功以后，那有更多的忧虑，更沉重的负担，更加不感觉到幸福。为了有了钱财啊，你就有了担心，钱财会长翅膀飞走，也会有人来算计，有了工作，那就有工作的压力，就有了人事关，你和人之间相处的这些复杂。当然你说如果没有钱哈，没有工作，没有权势，那更有理由让我们忧虑，让我们担心，让我们烦恼。所以许多人都觉得哈，幸福就是无忧无虑，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所以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来追求实现这个目标，可是越追求忧虑越多，烦恼也越多，压力越大，离目标越远。不是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不是说你没有成功，而是自己觉得可以让你自己生活得更幸福的东西，其实与幸福不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当我们的年龄越来越长啊，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对生活生命的体会也越来越深的时候啊，我们渐渐的会领悟出一些道理。其实当一个人心灵满足，心灵有平安，有喜乐的时候，你自然忧虑就少了，你烦恼也少了，压力也小了，自然就感到幸福。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遇到一对美国人一对美国夫妇他到我们的校园带领一些外国留学生，那当时主要是一些中国学生和苏联学生带我们去参加一些野外的活动，去爬山去钓鱼，去野营有时候也带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给我们介绍一些美国的文化那个时候我们来美国因为美国人都很富有比我们不知道好了多少当然跟现在的人到美国来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人到美国人来的话很多人都很有钱，觉得美国人其实也不富甚至有时候觉得美国人很穷后来我们跟他们了解多了一点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美国一个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家庭丈夫是一个建筑工人太太呢是一个家庭主妇开的这个 van 呢已经是将近20万迈了在美国人当中呢是算蓝领阶层，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呢，他从来不为工作发愁，从来也不抱怨那生活有什么缺乏， 夏伯罕总是看到他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啊，总是充满自信，很会享受生活啊。对待这些外国留学生的话啊，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被他们的喜乐感染啊，我们的心也啊开始被震撼啊，觉得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啊，不是说你要很有钱你才可以过得好啊，也不是说你怎么样子都有了你才可以过得好。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啊，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能够这样生活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神，有心灵的满足，有心灵的喜乐和平安。我想在我们当中啊，当初你愿意来到教会，无论是你自己来的还是别人带你来的啊，大多数人都是在一种不满足或者是不幸福的处境当中，无论是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使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恼，也向往从这些忧虑烦恼中出来，向往平安喜乐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感谢神，你是有福的，因为神要祝福你，他要使你的心灵得满足，他要赐你平安和喜乐。也感谢神在我们中间许多人来到教会认识了神也找到了心灵的满足，找到了平安和喜乐。我们所认识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也是一个祝福，一位祝福的神。神创造人是要祝福人，而不是要咒诅人。人被咒诅是因为罪。我们读圣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神是要祝福人。和人怎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搜索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有590多处讲到福，讲到祝福、赐福、福音、有福。我们来看几处圣经。这里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呀？叫赐福。我们再看这一段生命记，我们一起读。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我们这里看到神他是要子子孙孙怎么样，要我们子子孙孙都可以享福。再看这个马拉基书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轻抚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常常害怕奉献，好像觉得是我要给出去啊。我们看见其实神是说奉献是什么？是要祝福你的一个渠道，而且是什么呀？要轻抚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以弗所书，我们一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最近牧师在讲以弗所书，我想牧师要讲到很多神要怎样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赐福的源头是神。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一些人在祝福不是那些祝福的人有能力赐福，而是祝福的人认识神，知道神是怎样祝福人，所以来祈求神的祝福。有一个例子，在民数记22章 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讲到这个巴兰的教训哈、啊，讲这个巴兰被巴勒请去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却让他讲什么祝福的话，神让他讲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所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那个祝福的源头，是赐福的源头。我们常常自己要想到要求福哈，那我们常常想到的这些福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所想到的这些福是与什么有关呢？吃的、穿的、用的，有钱、有工作、身体健康、儿女孝顺、五子登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可以想到的福？我想我们所想要得的福，常常所求的这些福，都是看得见的，或者是你能够想得到的，或者是说都是那些外在的啊。那神的祝福超过我们自己所想到的，非常的具体。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摩西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对以色列的人警戒。在申命记第28章第1到13节，我这里没有完全打出来，如果你有圣经能不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想这个一段圣经很好，能够让我们来看那神的祝福真的是说是比我们想到的，比我们自己想到的还要多得多，更加全面。大家找到了吗？找到圣经第申命记28章第1到13节，我们一起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在仓房里并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所应许你的地上，也必使你生存所下的，地所产的，多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福，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所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必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单居上不居下。如果你自己去求，有这个神讲的这些吗？我们如果好好的来归纳一下哈，这里讲到至少有五个方面。第一，城里蒙福，田间蒙福，畜蒙福，入蒙福，这讲什么？这讲你随时随在蒙福，办事蒙福，征战蒙福，这讲什么？神要祝福你，让你有力量能够得胜。所生的蒙福，地蒙福，牲畜蒙福，那你所有的要蒙福啊，你的家里的，你的子孙，你的牲畜哈，有余借给人却不用借贷，就是让你很富足。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是这样的吧？要给你尊敬尊崇的地位。所以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祝福，而且是什么？不是说你要去求，而且说福要追着你们。刚才我们看那个，是说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 拎到你身上，福要跟着你，追着你，要给你。那神的祝福不仅仅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所有所需所做的，也是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人的心啊，不能用物质的祝福来满足，这是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物质很丰富的人反而不快乐啊，甚至得忧郁症。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得不到满足，觉得心里很空虚，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人的心啊，唯有神能够满足。无论在富足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在强壮的时候，还是在软弱的时候，当你有神在旁边，你的心就满足，就不惧怕，有平安，有喜乐。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诗篇23篇，啊，这个是写诗的人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祝福，心里的快乐的时候所有的共鸣。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孤独，有个孤单的时候，尤其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觉得常常觉得没有人理解你，啊，即使理解你，别人也不能够替你拿走你心中的那种孤独，啊，那如果有人长期在这种孤独不被理解的处境当中，啊，以致心灵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没有安息，没有出路，怎么办？怎么办？这里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所以唯有到耶稣那里，唯有耶稣可以挪去你的重担，是你的安息。神的祝福不仅仅是我们在肉身的生命不仅仅是我们在世上这几十年的生活。如果是人的生命只有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人死了就消失了，那耶稣也没有必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在十字架上的生命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了代价，使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生。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永生的祝福。那整本圣经的中心都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要给人类最大的祝福。我们许多时候体会不到永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根本不相信我有永生。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打开。但是你没有看到不相信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永生，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死亡是一切劳苦和劳苦所得的东西的结束。人寻求幸福，结果一切都在死亡当中结束，那么一生结束还是不幸福。人都惧怕死亡，因为那是生命的终结。没有生命一切所追求的都毫无意义，包括幸福。在路加福音第12章讲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他为自己积聚了许多的财富，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如果没有永生，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你为幸福所追求的，包括幸福，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神给我们永生的祝福，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你所思所做的，虽然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有了永恒的价值，可以存到永远。就像有诗歌所唱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当然我们要读圣经才可以知道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比起马大、玛利亚的时代，我们的物质 文化生活的条件和质量不知道要好了几百倍。我们常常会认为现代社会进步了，科技进步了，思想也进步了。如果提起圣经里的例子，有人会觉得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啊，圣经里的说法做法不适用于现在的时代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想想啊，那个时代的人要求祝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人怎么样？我们也要求祝福，只会求得更多。那个时代的人会思虑烦恼，有劳苦重担，现在的人思虑烦恼更多，负担更重。那个时代的人心灵需要满足，现在的人心灵同样需要满足。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的两个人，马大的情形和我们许多人很相像，我们都很忙啊，很烦啊，忧虑很多，抱怨也很多，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很烦？有没有觉得忧虑很多？会不会抱怨？主耶稣听到马大的抱怨，对他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这里注意讲到一个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不可少的，第二个是选择，第三个是上好的福分。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有些事情是可少的，有些事情是不可少的。那对于马大来说，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甚至忙不过来。还有一件呢，就是玛利亚在做的事情，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讲道。对于马大来说，他所做的那些事是不可少的。而在耶稣脚前听到是可以不做，或者是以后再做，或者是有时间再做，闲下来再做。不仅如此呢，他还请求耶稣让他的妹妹玛利亚跟他一起来做。但是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显然这里是说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而不是马大正在忙的那些事情。换句话说，马大所看为重要，所看为不可少的，看为停不下来的这许多的事情，耶稣告诉他说，你可以现在不做，你可以现在停下来。我想我们许多人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为马大鸣不平啊。觉得做事情的人遭批评啊，不做事的人倒反而受到表扬，这是什么道理啊？好像说这些事情不做，难道自动的会就过去了吗？难道只要听到神就会把这些事情都替你做了吗？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会的，像我们会这样想的，对吧？我想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是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圣经。我们这样想第一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耶稣跟前听到不是在做事。第二呢，认为听到只是在听话这里听听那边就出去了。那圣经里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记述神跟人在讲话。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诫命、律例、典章，那借着众先知将神的祝福、神的责备、安慰、拯救传递给以色列人。在新约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花很多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跟门徒讲话。所以神跟人讲话不仅是做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神跟我们讲话，我们不只是耳朵在听，更是心在听，是跟神在一起，让神充满我们，让神来掌管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方法，使我们知道神祝福的原则，使我们能遵循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工作有力，行路有方向。所以坐在主的脚前面见神，听神的道是不可少的，是做事的基础，是做事的动力，是做事的前提。那如果不亲近神，不听神的道，我们里面不爱神无论是做公司的事情还是做教会的事情，我们里面内心很容易烦躁，失去动力，迷失方向。所以耶稣说，那不可少的 是指我们亲近神、听神的话，在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当中是最重要的、最不可少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忙是一个事实啊，你要忙你的生活啊，你要养家要供房啊，你的工作要忙，你有家庭要忙，你要照顾你的儿女，还要照顾我们的父母。你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也很忙。但是如果忙到一个地步啊，使你心里烦乱，忧虑不断，你就应该停下来，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你所忙的这些事都是不可少的吗？那不可少的一件事，你做了吗？如果你内在没有安息，家里家中没有平安，没有内在的喜乐，你是不是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少了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我们生活的智慧在于知道什么是生活中可少的和什么是生活中不可少的。我再讲一遍哈，我们生活的智慧哈在于知道什么是生活中可少的，什么是生活中不可少的，可少的和不可少的。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哈，圣徒的区别在于知道不可少的是神和神的话。就像这个诗篇第一篇，我很喜欢这一段哈，我们看。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这里看，我把这个唯这个看不出来哈。其实这里是讲到的，我们是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讲到这个是不可少的，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少的。我们每天都面临着许多的选择，也必须做许多的选择。你早晨起来要吃什么早饭啊？去上班要走哪条路？你要走 local 还是走 highway？ 你今天要做哪个 project 啊？要去看什么人？给谁打电话？星期五你是去查经啊，还是在家看电视剧啊？星期天你是去教会还是去 shopping 还是去打球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选择。所以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也就决定了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刚才讲到，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很多的事都放在我们面前，一个人的精力就这么多啊，时间也就这么多，一天24个小时，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取舍，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不可少的，什么是可以少的。一个不知道选择，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做的人，一定会心里烦乱、忧虑、烦扰。同样，错误的选择也会使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甚至收获。这里来两段经文，是《生命记》当中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反反复复告诫以色列人要做对的选择，拣选神的道路。这个30章19节，那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哈，如果我们去看列王记上下，看列代志上下的话，后来以色列人的生活哈，其实就是在见证这两句话：听从耶和华的诫命，怎么样就必蒙福；不听从耶和华的诫命，偏离神的道，侍奉别神，怎么样就会收获。其实反反复复就是说两条道路，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是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玛利亚做了他们的选择，两个人两个选择。玛利亚选择了在耶稣脚前听到，选择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主耶稣说他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中间或许还有朋友还不认识神，还不知道另外有一个选择，另外有一条道路。或许你过去的经历只知道一切靠自己幸福要靠自己去赚取，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或许你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有那么多的劳苦愁烦，那么多的忧虑重担。我盼望你可以在教会里认识神，得到福音，认识神的道，也拣选神的道路，让神成为你心中的满足。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各种的重担之下， 心里忧虑烦恼，没有安心，感受不到幸福。那我盼望你重新思想你生活中所忙的事情，理清每一件的优先次序，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按照主耶稣的教导，选择那不可少的，先亲近神，听神的话，按照神要祝福我们的方式来生活，看看你的生活会不会改变，看看神的肯收受应许的福会不会临到你。我们常常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认为我达到那个目标问题就解决了，就幸福了。可是目标达到了，问题解决了还是不幸福，因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有了新的目标，好像是疲于应付，永远不能享受幸福。我们前面讲到金钱物质的生活不能让人幸福，名声地位成功也不能让人幸福。一个人的幸福是在于心灵的满足、平安和喜乐，因为人的心灵不能用金钱物质、名声地位成功来满足，人的心灵只有神能够满足。玛利亚选择了坐在耶稣脚前，选择了听耶稣的道，选择了让耶稣、让基督来充满他，满足他的心灵。耶稣说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如果你心里有基督，被神的灵充满，你的心里就有平安喜乐，而且这种平安喜乐不会因为金钱、物质、名声、地位、成功失败而改变。我想忧虑的人不是天生喜欢忧虑，因为确实是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变化、许多的不定让他忧虑。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基督他会让你看到神在掌权，神不会离弃你，神会为你开道路，神更让你看到永生、看到永恒，让你经历神的信实，把你的眼光从地上移到天上，从你眼前的处境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神也给你智慧，让你知道如何来处理、来面对你与人、你与世界的关系。我记得在2000年时候，2000年底12月31号的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公司的人事处打来的通知我说下星期不用去上班了也就是说被裁员了。当时我们也是刚刚买了房子，也没有什么存款也没有了工作，所以马上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个月的 mortgage 健康保险。那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当中呢，当然是开始找工作准备简历，等待准备面试。感谢神，后来我又找到了工作又开始重新上班。但是更感谢的神呢，是在我失去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所给我心里的平安、喜乐和力量。我可以像往常一样吃饭、睡觉、读圣经、参加聚会、甚至还有兴致的坐在钢琴里面面前弹唱诗歌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奇怪，我没有像以前一样的担心、忧虑，而是心中十分的平静安稳。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平安，从神来的平安，什么是不能夺走的。因为按照我本来的个性遇到这样的事我会忧虑，会吃不好饭，会睡不好觉的。我知道这种平安喜乐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所以当我们亲近神、与神同在的时候，他满足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再忧虑、不再惧怕、不再缺乏，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真正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像这个诗篇，这个16篇这个其实整个16篇哈，大家如果以后你有时间你可以好好去读。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平静安稳不是我们想要我们就有的。有的时候和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交谈，他们说对现在的生活已经觉得很满足了的确在物质生活上没有缺乏，而且有余， 不需要为生存担忧，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也很受人的尊敬，也很有地位。从人的眼光没有更好的生活了。但是我跟他们说，你还可以过比你现在更好、更满足、更有平安、更有喜乐的生活。我们自己所追求的幸福、所认为的幸福，是外在的，是短暂的，也是可以被夺走的。压力、烦恼、挫折、病痛，甚至别人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我们的幸福感消失，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神要给你的祝福，不仅是使你生活上满足，更要使你心灵的满足。神要成为你平安喜乐的源头。神的祝福不仅仅是在今生，更是在永生，在永恒里与神永远在一起。神的祝福是不能夺走的，外在的得失、环境中的风暴或是别人的伤害，都不能夺去你的幸福。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正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讲到的，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上好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了吗？亲爱的朋友，你也想要得这上好的福分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创造我们，你定义是要祝福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借着使徒，借着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呼天唤地向我们做见证，给我们指明生死祸福的道路，要让我们拣选神的道路，拣选神的祝福。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知道你的道路，也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选择神的道路，选择你要给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上好的福分。主，我们为我们当中，我们的还在心里在劳苦愁烦，在忧虑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求你也开他们的心，好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得着来拣选你的道路，能够得着你要给他们所预备的这上好的福分。主，我们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求你让你的教会，主啊，可以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成为你的见证，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主啊，能够来认识你的道路，能够拣选你的道路。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